好，这个我们读到第十七章那个结尾那句话最震撼啊，这个不讲话别人以为你聪明对不对？愚人不发言也可以称作智者，井口慎言可以被视为是哲人。我们一起都想想吧，我的话太多了，哎呀真是要命的是好，我想我们读这个大概开始有一个印象，它其实就是用两极的方式，两极对立比较的方式教导我们什么是智慧。如果说我们把前面的九章所谈的智慧就是天主类的啊，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已经离人化的预告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好像是天主的第二位，来自于天主的内在的，就是该不断的去走向这一个天主的特质嘛。那这边这个双对照比较的，我们其实都很明白，这都大概我们只能说对，真是这个样子啊。有很多我们还有这些类似的生命的经验，比如刚才说的对不对？就少说话，少说话就是不会显露出自己的无知嘛，这样子很清楚。但有一些东西就是幼稚人，什么都相信啊。你看我们今天的网络讯息对不对？把我们全都骂了，我们通通都什么都相信对不对？一样，明智的人啊，步步谨慎。这些话我想我们大家都懂，我想就是把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人会特别的贴近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呢，就多练习的学习一下。你们看了第十五章我就觉得很有感嘛，温和的回答平息愤怒嘛，对不对？要讲话柔和一点嘛，对不对？不过我也知道，因为这其实跟这个现实的环境很差别很大，得在这一个要明白这个具体的那个生活的情境啊。我常就记得以前这个听这个柯博士人不说，就讲说同样是喜乐啊，那么北欧人啊跟那个拉丁民族表达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这些意大利南边的西班牙，他们尝试这个你说笑容满面的很开心啊怎么样，你去看这个北欧就是很少有笑容冷冷的，对不对？你不开心他也开心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生命的情境啊。就是我自己在德国念书也是感觉，他的大家都觉得，哎呦，我也很，因为当然我就装智识，因为我都不懂嘛，都不讲话，因为那是因为语言不好嘛，对不对？不讲，哎，好像别人还很看重，对不对？现在再回到这个用中文讲话，这常常就不小心得罪人嘛，就是的确是要小心的了。另外就是我们也看见，他很多话是重复的啊。有些是一字一句一样，那当然有些是在这个特质表达的内容是重复。我举一个小例子，刚才各位听见了，这个我练就知道了，有些道路看来正直，走到尽头却是死路，对不对？刚刚出现两次嘛，啊，第一个在第十四章的十二节，另外一个是在这个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啊，其实这是个例子，可以看见它其实就是一些生命的经验，你反复的、重复的讲嘛，当然就是说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阅读也，我想当然就是不断的操练嘛，可能可以真的可以从我们自己啊特别有感的那些话啊开始练习啊。因为他每个人都有一些生命的经验，或者都经验到自己生命的一些困顿或者是弱点嘛啊，那可以才开始稍微的操练一下嘛。那也可以注意到这些我们说的老生常谈的这些智慧性的语言，其实各个民族都有嘛。你看第十六章的标题就很漂亮啊，标题啊，他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中文常这么说，对不对？但他里面他内容是说内心策划在于人，应允却在于上主，其实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但我觉得这方面你看中文的成语总是在感觉上更高明啊，就更精简的文字，内容是一样的。那当然，我们也读到了很多。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用中文读，是读的翻译作品，它本来也是一种诗歌体，很美的东西。但是可以看见，这些话都是很自然的啊，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各个民族都会累积一些特别的经验。只不过我们在这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就记得那个智慧那个概念啊，它的发展呢是一直从跟希腊的生活、希腊的文化结合以后，一直发展下去的。那到后来到路望福音的影响，那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跟各位讲了，就是前面九章真的是不像我认为是关键，就是他真的谈那个智慧来自于天主内在的特质，甚至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几乎就已经隐晦的显示了天主的第二位的存在， 我们就求天主吧，给我们这个一点智慧吧，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在生命里面能够选择这个智慧。换句话说，能够选择天主。好，明天就继续读下去吧。不管弗伦伯是不是在场，我都一直都读下去这样子啊。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